须要有一个发心。什么叫发心呢？就是修信，以其将来能够行满。事实上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只有你能够真正起发心的时候，出发心的时候，你有这个正信的时候，那你就能够行动。你不起这个信就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入位不退，有了这个信就能入位不退。我记得有时候我会想一想，在我念高一的时候，我对于这学佛会很热衷，而且还信得很深，非常的深，是一种身心呢、啊，是一种身心。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高一的学生要读数学，要考那么多试，你还有时间去看这东西？我看的不多，但是很想看，所以呢，有时候看的似懂非懂的，有时候听一点就是了。我还好，因为我父母亲都不识字。而我父亲中年在外做一个小生意，他也不管我读书。我父亲还恨不得说最好我不要读，所以我每一次考取的时候，他半调侃也半可能是真的，他说啥、啊、怎么又考取了呢？是的，所以他们不太管我读书的问题，所以我读什么书他也不知道。像现在好多的父母亲，哎呦，这个孩子读这个书他也看了要管，那个读这个书他也看了要管，所以心里面很烦很害怕，怕小孩子这个你考不起怎么样。其实我有时候也犯过这个错，我小孩子过去我也会问，哎，你那么时间去练金庸小说，那怎么行呢？国三还练金庸，还放在书包里头。他说那我只是休息的时候，我是把它当休息翻一翻而已嘛，我就把它全箱都把它封起来放在柜子里头。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发觉那柜子早就打开了，而且一本一本的通通又到他书房的那个桌子的底下。有一天我看到，我想一想自己过去，我自己也是看这么多书，那么看完了、啊、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现在，他现在书的来源多，我以前比较少能够到佛寺里头看到一本经就已经回家啊，看完了看的时候都要洗手的，不是像现在。那感觉到心里头哇、哦、非常的珍惜这样一部经。哎，你管那么多，他反而不看。我那个时候没有人管，所以看了这么多，但是真的那个身心是很投入的，说那种是很欢喜的感觉。但很重要的是这样，当你开始一种身心投入这个信仰的时候，引导你的人最重要，引导你的师父最重要，师家最重要了。这个师家他引导你，如果是引导你的进入一个死胡同里头去，你的佛，你的学佛会变成迷信，不是真正的宽广有智慧的正信。这个师家他真正给你一个东西，只要几句话跟你讲，几个重点把你讲，尤其是年轻开始问的问题，也懂得问问题的机会也不多啊，他给你的那个方向很重要，那你很容易把它打开来。否则我们佛家里头的各种书，在乡下里头道的书跟佛的书又通通混在一起，我不晓得怎么样会是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出发心的时候那个身心是很难得，但是很难得却得有真正很好解行很好的师家，他真的给你一份开启，那是很难得的。那你就又能够深信，那你又可以开发智慧，那是很重要的。发心住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以一切智为行门，并从生理欲开始的。真正的正信并不是嘴巴讲的，是生与意同时投入的。一定是我们有了这个心，我们就会去行动。身是行动，语是语言，意是心所思，都会在里头。尤其是那个出发心 啊，很重要。各位，我不晓得在座是不是都皈依了。如果你还没有皈依，我还是劝你要皈依。但是你要皈依的时候，你要劝我，你要听我奉劝这样这几句话的。皈依，你真的需要三天，好好的保持心情上的平静、清静。你如数不如数是次要的，心里面必须很清静，心情要很悦乐啊，维持两三天，然后来皈依。至少是皈依的那一天，你一定要保持相当的悦乐，然后皈依。因为这个皈依的那个时间，你有一个悦乐的心情，加上这个大的深圣深的信心，而这时这个深信又跟一种喜乐平静结合在一起，这个信才是真正宅心的信，是真正从身与意开始的信。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人家受我们人家受戒我跟着去，人家打佛七我跟着去。打佛七也是要很认真的去，去的时候要安顿身心，好好在那个地方把心定下来。其实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在家里经常都能够维持身心安顿的下来的话，你其实每天都在打气，每天都在打气。打气的目的无非是为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呀。所以要注意，这个发心住这个事情并不是嘴巴讲的说，哦，我们发心很重要，我捐一点钱就叫发心，不是，是身与意同时投入，它是身心的，是慈心的啊，是真正的，是无量的一种投入，这是发心住。所以发心啊，菩萨出发心有无量功德，原理就在这里，你要掌握这个无量的功德。有时候我会碰到大学的学生这样告诉我，我很想信佛，可是我有一点徘徊。我说你徘徊什么？我怕学佛以后我又不晓得哪一家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是说远东百货公司呢，或者是太平洋收购呢，还是百奇呢？他说，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不然你还怀疑什么呢？谁讲的？哪一位师父都一样，在我看来没什么大的不同。你只要一开始的时候，你要从一位解行真的是都很深的这一位师父，那你就可以了。以后你到哪里跟任何一个师父，你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如法的你接纳了，不如法的你同时也接纳了。你并不是把不如佛法的你把它变成你自己，但你也接纳了，它才叫做真正的身心，真正的宽容心。我刚刚去开了家长会，因为他们知道我有一堂课啊，所以讲完了，校长讲完了话就郑老师先讲，他有什么意见先讲，他要去演讲先讲。我说我讲什么？我讲的是我们只有这个学校已经做得很好，我们也不必给学校安头安脚的，他本来好好的，我们在头上又给他安一个头，我们又在他的手上又装着装成一个十八只手的出来，人家十八只手是指能干的，他已经十八只手，你又给他安干什么呢？所以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只是感激。但是我认为做家长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老师的支持。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情，没有一位老师他是百分之百无懈可击，也没有一位老师他不需要 这么多个不同来自不同家庭的家长给他的心理上的一种支持跟给他的一点维护，这件事情是使老师能够教得好，也同时也等于在鼓励老师，也在鼓励你的子女。如果你每天都在小跟小孩子一起来挑剔这个老师啊，你的小孩子将来就是注定到处都会挑剔，连你老一点的时候他都挑剔你了。你所教的是什么，你就等于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我觉得学校里头最重要的是这个，我不敢说每一位老师都是那么的好，但是每一位老师都需要人家支持他，也就是这也是信，这种信是我们信人的信。我们在信仰上，我们不只是要信己产生自信，我们要信人产生正信，那个信是出发心的信。一个孩子还没有到学校之前，他就有自信的出发心的信，可是也有信人的信。你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感觉啊？在我做心理谘商里头，我有深深的感受到两种人，并不是截然的两类的，就是有两个倾向，但程度不太相同。有的人，他只要突然间变动一个环境，碰到一个陌生的人，他的敌意很高，他的敌意很高。有的人，他变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换了一个新人，他的敌意很低。很低的人呢，他笑嘻嘻的会跟人家融受在一起，就是别人稍微误会一点他，他说啊，那只是刚见面，还我们的观念沟通还没有，他还不很了解我而已，他没有那种对立。有的人其实只是人家赞美他还稍微不够一点而已，他就觉得人家已经委屈他了。那就是说这个人他的自信不够，他的信任也不够。学佛是自信跟正信必须同时融合在一起的，要信赖自己，信自己能办得到，信自己一切具足，信自己本来就无量寿。我们也信，信什么？信佛他给我们的守护来炼金修行，所以那是发心住。这个发心住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是很重要很重要，其他的可以讲反而不重要，十住里的只有这一住最重要，其他的都是辅助的。如果讲说一就是一切，那么信是一切，而且是一切具足，有一份正信。所以我刚刚讲有好多大学生跟我讲，那我到底要信谁呢？我说你信谁？信佛啊，到哪里都是这一尊佛啊，那信哪一尊佛呢？每一尊佛都一样啊，都是圆满的，只是这尊佛，我们拜观音菩萨，只是从观音菩萨是从慈悲入的，大势至菩萨，那我们是从喜舍入的，我们拜文殊菩萨，那我们是从智慧入的，我们从普贤菩萨，我们是从实践入的，如此不同。你学净土就是无量寿啊，这里也很重要。再下去都是辅助的。我们来看第二自地住，自地住呢，他说的是常随空心，清净洁白，使悲智增明，以利以利益心、大悲心、安乐心、怜悯心、守护心、同情心、私心为心门。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经翻出来看一看，这都是我摘要摘的，已经变成一个小的名词，一个小的名词了。但是你看起来好像可以知道说，哦，自地住主要的是在常随的一个空心，清净洁白，那么使这个悲智能够增明。它的主要的行门是以利益心、大悲心、安乐心、怜悯心、守护心、同情心、私心，是不是看起来很清楚？但是你去翻开来，光是这一段交代得很细腻，很细腻。你应该，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你应该把那个经文读一读的。但是你不读，你忙没有关系，你听了有这纲要的东西， 也大抵不差，对你的修行无减。你看看，自地的意思是对治你的心地，对治我们的心地最好的方法就是拿一个扫把，把我们内心里头那些不好的东西，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东西？有分别心，有对立心，有矛盾心，这种东西呢，我们把它扫一扫，要把我们内心里头的贪心、嗔心、痴心、慢心、疑心，我们也把它扫一扫。这个东西呢，就是常随空心。空心的意思并不是讲说我们内心里的什么都不想那种空心，这个是一直呢，是我们佛法常常会被教外的人所误会的地方。他们一讲空，你们讲空心，那什么都空了，那还得了？好多父母亲说我的小孩子学佛最后学空了，那还得了？是，我跟他讲，你的小孩子如果学到最后是空了，那是很得了，那真的你该注意。那你真的你该注意。而佛法讲的空不是这样。我问他，你的小孩子如果每天都赌玩电动玩具，到电动玩具里面一玩，甚至也会赌博赛嘛，你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你的小孩子里头，你的小孩子如果有一科稍微考不好就想自杀，那自杀的念头你喜欢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你的小孩子里头如果看到钱就想要，用抢的骗的都敢要，像这样想法你认为可取不可取？那当然不可取。那我们的空就是要空掉这些东西。他讲啊，郑老师啊，可不能空掉读书啊。对，我说连读书最后都要空掉。那为什么？我们是读完了书以后要把书都把扫地扫出门。为什么？要变成智慧。你希望你的儿子以后拿着一本郑老师的讲义，然后出去做事情的时候先翻翻讲义，说郑老师是这么讲的，这个小孩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他说，那说的也对，郑老师你怎么那么会变？我说我不是会变，我学佛，我跟你讲，当把佛法弄通的时候，却有辩才无碍的地方，没有错。但我讲的是真的。他说真的，我现在佩服你，你的小孩子来学佛是对的，一定学得这么好。我们正大开这个学期开禅学与生活，他就先告诉我，郑老师，你开这门课一定要限制，要不然几百人都可能来，很困扰。我说你教室多大？我说这样好了，我们80名好了。好，80名。选课那一天不到一个上午，通通满了。最后他跟我讲说，再加10名好不好？说好，好啊。我上课的那一天又有20-30名来，现在我看可能还有站票的。我说好，如果你愿意，那你地上坐好了，我照样签名。我认为佛法是很可贵的，每一位这些学生，好多学生是来先来试听试试看，说到底这一位不是和尚，但是讲的是佛法到底讲什么，他来听以后，他觉得他对他很有帮助，他愿意留下来。其实佛法真的，他讲到这个常随空心的时候，就是这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常常把它扫一扫？昨天晚上我读古文，读什么呢？读到苏东坡啊，写了一篇文章。那么苏东坡写的这篇文章呢，写的什么呢？写说呢，他呢，那么在睡眠里头所得到的啥呢？哎，你要注意，这个啥呢也有他的道理。他呢，早上五更的时候呢，他就会晚上要就寝之前呢，他已经呢把他的手脚都把它完全放到他完全静态，没有力，不把放很轻松很平静。如果有哪里不好，把它调好。等他调好以后，就是略有瘙痒，他都不会去动的。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他完全的静下来，然后很快的，这些如果有什么瘙痒，很快自然就过去了。那自然而然会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睡眠。早上五更的时候，他呢就会起来。那么 这个梳洗穿着一下呢，他来一个假妹。这个假妹呢，这个假妹的时候呢是也是一样，是弄好了以后，这个假妹是万元放下。那个假妹呢，使他的整天呢精神都觉得很好。讲完了以后，还告诉人家说，这事情可不要随便传给别人说呢，要不然人家见笑我呢。但是那是真的。苏东坡是学禅又学静的，我们知道苏东坡禅的遭遇是不错的，固然以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文字上对他的一些这个我们不应该讲叫做评断啊，我们应该讲对他的一些不同的解释。他说，在我看来，苏东坡是相当火，而且学得相当不错的，在禅里头真的是不错的。可是最后苏东坡要贬到南海去的时候，朝廷里头就派人在后头就来看，说他往南海带什么，穿什么，外头穿的是朝服，里头穿的是一件袈裟。人家问他的穿着，手上拿了只有一卷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家问他手拿那个干什么，他把它打开来，此生西方工具耶，这是我要往生西方的工具。是什么意思呢？护照了，那就是要生西方的护照。你家里要有佛像，那是生西方的护照。必要的时候口袋里头装一个，那是护照啊。他写得很好，在家居士写得不错的。所以我们讲注定的时候，常随空心啊，清净洁白。清净洁白是把这些矛盾这些东西清完了以后，要培养两个东西，就是悲智庄运。这在我们在讲华严经一开始的时候，那两篇导论里头，我们特别也提到了大哥目的呢所做的讲的，人到了终极点的时候，那么他访问了好多死而又回生的这些人，那么得到了一个结论，是死了以后真的会到这个世界，共同的会面对这个光，而这个光呢似乎呢在帮助一个人回忆，而回忆的事情是两件事情，一个是你不断的求知有智慧吗？第二个是你慈爱爱过人，不是恋爱，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我们佛门讲悲智双运是很有道理的，这里边一样想使悲智能够证明，都能够愈加的啊光明啊，那么这样子呢来用这个利益心大悲心。什么叫利益心？如果我们好好的把工作做好，我们把工作做好了，但又是一个利益心，我们好好的把自己该学的东西学好，事实上利益自己也可以便利别人。大悲心心里面是慈悲的，能够爱人的，安乐心心里面是平静的，是安详的，怜悯心能够怜悯别人，当然也能够怜悯自己以及一切有情众生，能够守护心，能够守护作为护法，也能够守护自己真正的原来的出发心，同情心、私心。同情我们知道的，同情跟慈悲是分不开的。在我们的打坐里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就是激发一个人的同情心。今天的教育常常都这么讲，我已经给学生讲了好多同情的故事，叫小孩子一定都要同情，要有同情，有同胞爱才行。我不是讲过吗？这个老师在这里加了好多同情，他出去外头就已经不同情。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是文字上的，他并不是真正心灵上被激发出来的。而同情心，他一个人真正好的慈悲心， 同情心是因为我们心里头的应感的能力，心里头应感的能力是因为修自地住而来的，是我们肯把内心里头的障碍扫除掉以后才有的，也就是镜子擦亮了以后它就能够照亮。同情心是从心里头这样子来的。一个小孩子常常他能够比较静，他有时间可以让自己静下来。那个小孩子学打坐学一段时间以后，你不必跟他讲什么，他会静下心来观察种种一切有情众生，他会兴起慈悲心来，你都不需要跟他讲其他的东西，慈悲心的自然而来。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应感的能力，问题是他的应感很好。在心理学里头跟这个应感很接近的一个字，我们称它叫做 empathy， 就是我们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感受感动，所以当别人乐的时候他会跟他乐，当别人苦凄苦的时候他会敢设身替别人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变得非常缺乏这样子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的教育里头没有教，而是我们的小孩子现在根本没有静下来。你觉得小孩子一天有曾经静下来过吗？我发觉他连做梦的时候都没有静过，原因就是他睡眠都没有真正静过。所以难怪现在小孩子他们有很多在适应上他不容易去真正体谅别人，原因是他的这种感受的能力比较差。我有时候我也常常都提醒我自己的小孩，我说你忙啊，功课忙啊，你不跟我们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做晚课不勉强，但是啊你自己可要心里面要笃定一点，你可以不跟我们做晚课，但你不可以没有做晚课的那个心。你如果能这样子那就不做网课了，无所谓，忙的时候就可以不必做。我都同意，我对于小孩子没有宗教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家没有宗教上的压迫，所以我们根据宪法来的，所以宗教自由，我不要求他们一定怎么样。但是他因为看我们拜佛，所以小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拜佛，他将来长大了大人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说，因为我以前一点点大就跟我父母亲一起拜佛，那就跟我一样，那就好了。所以我没有叫他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了。不过孩子那一个有时候可以能够静下来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如果学校有教静坐，你应该同意让他学学静坐，他对小孩子的心灵真的很有帮助的。第三个是修行住，那么是善巧法以观空有而增修正行，这个是用善巧来观空跟有。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很重要，来观这个空有的时候才能看苦空无我无作无执，这几个呢是修这个修行啊，这一柱的一个行门。修行就是要从苦空无作无我来做。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给各位同修讲一件事情，佛在早期说法，你把佛经拿出来阅读啊，早期的经典所讲的是什么东西？无常苦空无我，这是早期的经典。所以好多的佛学家在学术上就判断无常苦空无我这件事情是小乘佛的教义，然后晚期涅槃经里头所谈的，也就是佛说法四十九年到了最后涅槃这段时间讲的这个涅槃原教，他所谈的东西是讲常乐我净，正好相反，然后说常乐我净是大乘法门，这个说法 以我的了解，在我的实际实证当中，我发觉这样子的说法是用分别心把一个东西切成两半，是不完美，我们应该讲说是不正确的。不可以把无常、苦、空、无我列为小圣，不可以。为什么？无常、苦、空、无我一样的在华严经里头出现，我们把华严列入大圣，对不对？我们华严里头一样的会出现常乐我净，但我们也称它叫大圣，那这怎么说？我们不能因为说南传的佛教强调无常、苦、空、无我，我们就自大的认为说我是大圣佛门，我讲的是常乐我净。如果没有经过一番无去体认、去修行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品尝到什么叫做常乐我净的。我们应该这么讲说，佛在早期说法的时候，因为弟子们在修行上他是一个初机，对一个初机的要求，他必须训练他们去了解周遭世界是不断的变动的，他必须有智慧才能适应，才能去很好的去活得好，才能够有真正的去对应的能力，所以他认为是无常的。但是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对一个人来是苦的，苦不可以逃避，所以你必须去承担它，所以是苦的。但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在苦里头你也要注意好多事情，必须要懂得空，你只有能空的时候才能活络起来，只有能够看破种种的色相的时候，你也才能够把很多东西真正做到了所谓的荡相遣直，这样子的一个功夫。荡是那个草字头在一个汤的那个荡，荡掉那个相，色相就是名相的这个相，遣掉那个执，就是我们呢把它遣走那个遣，遣掉我们内心里头的执着，这是空门的。所以我们的无常、苦、空、无我，也同时把我们的我相自己对我的执着也要把它放下来，这是早一开始修行要从这里修行。可是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呢，我们自己会反刍，自己会反照到自己，发觉啊，我的智慧增长了，我的功德跟福德圆满了，我会发觉我不会在这个色相的东西把我限制住了，我已经得到无漏智了，所以他看到了常的那一面。我在有量寿跟无量寿之间分别的时候，我发觉我很希望我长寿，我不喜欢我短寿。可是当我们修行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进入一种无量寿那个状态的时候，他进入了一个所谓真正的常，那个常才是真的无量寿。所以这个常呢，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呢，就是我们修行以后到了晚期圆满的时候才讲常的，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乐。也就是我们是从苦然后走到乐来的，我们并不是苦然后我们怕苦我们就逃避苦，不是，他是要我们去吃苦，去承担，去精进，然后最后才得到了这个乐的。这个时候回头来看到了自己本性的我，这里又回到我。所以有人讲说，这是小圣佛跟大圣佛的不同，是我们大圣佛还有我，而你们小圣佛是无我，那就胡说八道。解经论义不可以这样子胡说八道的。小圣佛是大圣佛的根基，大圣佛需要小圣佛，而小圣佛他们的成就一样会到大圣佛来。你看南传的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只有停留在无常、苦、空、无我里头啊，他们一样的会走入到常乐我净呢。所以我们在学佛，在真正在体验这个佛法，在验证这佛法的时候，我们读经一定要到 净空法师交代的，要用前经来解后经，要用后经回过去去解前经，要用旁经来解此经，要以此经去旁通旁经，这是念经最好的方法。他告诉我这个读经的方法，其实这个读经的方法，我回过去去想一想，我们心理学里头有一种学理论呢、啊，叫做完形心理学啊，就 Gestalt Psychology， 它是一个认知理论，它就告诉我们，认知不是分别一个一个这样认知的，认知是一个完整同整的东西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东西，一定是横的、竖的、刚的啊，这个刚举木张的，是经纬互见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把它弄清楚。所以不可以把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跟常乐我净把它撇成两个，那就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啦。这里边就变成了所谓的有了有意了，那叫做意字，相意的意。这样子呢，就会变成断，它不能够融合在一起，东西是不能断的。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苦空无我无作无止呢，其实是初行门，这个修行是初行门，不是在圆满的地方，而圆满的后头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个十住里头讲了三住，一个发心住，一个自地住，一个修行住。今天讲的太慢了，我本来想要讲把十住呢今天把它讲完的，但是一讲到这个发心自地修行呢，总是不能自已啊，这个下一次要提醒把它讲快一点。那么我们还是给各位同修再提醒一次，最近大家的念佛我感觉到进步很多，你不只在这里念佛如此，回去自己做一个短的定课也是一样，要觉得自己第一步一坐下来，在菩提树下与佛无异，然后我们来到了清净的普光明殿，菩提树下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整个的世间都跟我一起聚集，而在这个座里头坐下来的，来到了普光明，然后呢，你在普光明殿你自己检讨，到了普光明殿这里，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正信，那是一个起点行为。然后你要万缘放下，不起攀缘心，你觉得有如做西弥山顶，那么无量无边十方佛界跟我们同在，你这个时候何其障碍来念佛，你内心里的修的是发心，此刻是住地，而念佛是你的修行，就凭这三住，你等一下念佛试试看，那么你会觉得各中真有啥呢，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没有办法言传的，你好好用功试试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